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刘书亚，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约翰书信系列约翰一书的第五章，主题是胜过世界。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四章，主题是践行真道，副标题是神就是爱，讲到神的本性，神他自己就是爱，因着神的本性就是爱，我们也从神分享了爱的特质，以至于我们能够去爱。我们从神领受了他的命令，就是要去爱，要爱神也要爱人，这两者呢其实是不可分的。爱神和爱人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透过爱人就是能够表现我们爱神。今天会继续给大家分享约翰一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五章的内容。这段经文有好些的词在里面重复的出现，这些重复出现的词里面有一些呢是这段经文的关键词，比如说信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出现了很多遍。其实信这个字不止在第五章里面出现很多次，在前面的第三章第四章里面也不断的出现，而在第五章里面信这个关键词出现了有七次，有些时候呢是以动词的形式出现，有些时候呢就是以名词的形式出现。以动词的形式出现呢，一共出现了六次，四次是相信，两次呢是不信，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另外有一次也是唯独的一次以名词的形式出现，就是信心。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以名词的形式出现的就只有这一次，就是在第四节。约翰既然这么强调信，那信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然后第五节，信耶稣是神儿子，还有第十节，信神儿子，第十三节，信奉神儿子之名。这样看来，他所指的信的内容，或者是信所指的对象，其实就是指耶稣。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是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会把耶稣和基督连在一起说，对不对？我们会说耶稣基督，而在这里特别强调信耶稣是基督。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信的内容是信耶稣是基督呢？因为约翰要强调的是耶稣的神性和耶稣的人性，耶稣代表人性方面，而基督则代表神性方面。我们还记得约翰一书整个大的背景，就是当时有一个大的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他们主要的主张呢，就是否认神真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们也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他才有了神性，但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神性就离开他了，他又变回一个普通的人，然后就死在十字架上。约翰讲这段话的时候呢，是特别针对当时的异端，他要强调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他是强调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合而为一的，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根基。有了这个根基，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今天讲的主题是胜过世界，而胜过世界的根基呢，就是信。信的内容就是信耶稣是基督，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究竟得胜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只强调一点，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在经文里面反复的出现遵守神的诫命，然后约翰也解释怎样才算是遵守神的诫命。而在前面的经文，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也反复的讲过，所谓遵守神的诫命只是两样，一个就是爱神，另外一个呢就是彼此相爱，也就是爱人。在这里也再次的强调，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神，还有爱神所生的。神的诫命不是难遵守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上帝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所以呢我们不难遵守。其实意思不是这样，上帝的命令呢是非常严格的，不是不严格的，严格到一个地步又不是我们不能去遵守的。虽然非常严格，但经验告诉我们却是可以去遵守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命令不是沉重到难以负荷的，或者是叫人很愁烦的那种，上帝的命令乃是叫你很轻省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特征，就是爱使上帝的命令不至于成为一个充满压力的重担。假如我们里面有爱的话呢，我们在遵守上帝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这样是一个重担。爱能够使顺服变得轻省，我们不会觉得很难去顺服上帝，很难去遵守他的命令。而在人里面那种神圣的生命呢，能够使我们的顺服成为可能，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神性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顺服的表现。我们能够顺服神，而且在这个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会感觉到这个是一种压力或者是一种重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派过单张，教会里面也常常会放一些福音的单张，邀请弟兄姊妹能够去派发。但是呢，我常常也发现这些单张呢会原封不动的就放在那个架子里面，大家好像都没有去拿去派。那我就猜想，可能是弟兄姊妹感觉派单张会很有压力，或者是有点为难，不太敢去派，不知道怎样去邀请朋友。这个派单张对不少的弟兄姊妹来讲是很为难的事情，甚至会成为一个重担。比如说我这里有100张的这个福音单张，那我交给你5张，然后让你去派发。我不晓得这5张的福音单张对你来讲会不会成为一个重担，你很难去派发，你也不好意思去派发，感觉派给别人如果别人拒绝会挺尴尬的。但假如说你是爱神，你是因为有爱去做这个行动，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重担，你会很乐意拿这些的单张去派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有甚至陌生人。我们教会就有一位的姊妹，她很热心，上周呢就来在我这里呢拿了一大叠的单张呢，她就去派发，她的脸上呢还带着喜乐的笑容。假如说你把派单张看成是一个任务， 或者是教会给你的一个任务，传道人给你的一个任务，你自己却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爱去关心灵魂和关怀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呢，你是绝对没有动力去派发的，而且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重担，很难去完成。但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其实上帝的命令不是难守的，关键是如果我们里面有爱的话呢，这个命令不会成为一个充满压力的重担，我们会很乐意就把这个担章呢传给其他人。假如说派传单你都觉得是一个重担，你不能去做的话，那么如果叫你去做街头布道，那会更困难了，更不用说上帝的其他一些命令，一些的要求，这些简单的要求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重担。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也认识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是很乐意来参与服事的。有的呢是开放他自己的家庭来招呼弟兄姊妹，有的是愿意花时间甚至是金钱在弟兄姊妹身上，去陪伴他们，去跟他们聊天，关心他们的需要。如果没有爱的话，他们很难这样去做，他会觉得这是教会或者是传道人交给他的一个任务，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做得很不喜乐，很有压力。但是我看到弟兄姊妹却不是这样，他们去做的时候呢，也真的很能感受到他的那份的喜乐，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喜乐，所以我非常的欣赏他们。在这里约翰说，上帝的命令是不难遵守的，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位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从心里面感受到遵守上帝的命令并不是困难的，因为我们里面有他的爱。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四节和第五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我们留意他这里讲到，我们因着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胜过世界。胜过世界是什么意思呢？胜过的意思就是你不被这个世界所征服，不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你不遵从这个世界的法则，乃是遵从上帝的命令。有些时候上帝的命令跟世界的法则会发生很大的冲突，可能会令你左右为难，一方面你很想去遵从上帝的命令，另一方面你同时感受到世界的力量在拉扯你。我自己也常常会有这种体会，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我需要回内地办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呢，回去不是容易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啊，疫情有很多的限制，那现在当然就不会了，但当时呢还是不容易，特别在买车票方面也是非常的困难啊，因为要在网上抢票，但是呢网上也是非常的难可以抢得到，而且呢还要预订隔离酒店的一个名额，这个也是非常困难，很难才能抢到这个名额的。也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车票也买不到，酒店也没有办法可以订得到，请弟兄姊妹去帮忙，很多人一起上网帮忙去预订，但是呢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可以订得到，连上网进那个预订的系统都进不去，都被挤出来了，那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沮丧。那当时心里面就闪过一个的念头，就是不如买黄牛票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买过黄牛票这个经验，我当时真的会心里面冒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当时在身边也有一些人跟我说，哎，你在哪里哪里就可以买到这个黄牛票，或者是你给多少钱就有人帮你可以预定到一个名额。当时其实是时间很紧，因为我如果再拿不到这个名额的话呢，订不到票的话呢，我就赶不及在规定的时间以内呢去办理我需要办的事情，因为办理这些事情呢是有一个期限的， 我心里面就很焦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有一个好像是来自魔鬼的声音跟你说，啊，不如买黄牛票吧，那世界的人都这么做的，大家都是一样啊，不买呢就回不去啊，就办不了你要办的事情。后来我就静下心来，我就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神给我的回应是，不要遵从这个世界的法则，你要听从上帝的命令，你继续的祷告，上帝会给你开路。最后上帝真的是听祷告了，我最后能够订到车票和酒店呢，而且是刚好赶在我要办理事情的那个期限之前，真的是感谢神，他一点都不误事。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对我有很大的考验，就是要跟从这个世界的法则，还是要听从上帝的命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对类似的挑战，我们怎样才能胜过世界呢？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做得怎样好，所以能够胜过世界，乃是那一个令我们可以得胜的，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因着他我们可以得胜。第五节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翰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让你胜过世界的那位。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节到十二节，这段经文讲到三重的见证，证明什么呢？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真实可信的。约翰要强调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耶稣是基督。那怎样证明这一点呢？接下来这一段呢，就讲了三重的见证来证明这个事实。这里的关键词呢是圣灵、水和血。第六节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大家留意，约翰说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言外之意就是指有人觉得只是用水就可以了。诺斯底主义者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他只是一个人，他在受洗的时候呢才有了神性，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神性就离开他了，所以他们认为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不是上帝，不是神的儿子，乃是一个普通人耶稣，因为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这个神性已经离开他了。所以约翰要反对异端的这种说法，耶稣不只是借着水，也借着血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一件非常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是他作为弥赛亚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他强调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是重要的。除了水和血呢，他这里还讲到圣灵。圣灵怎样做见证呢？我们知道耶稣受洗的时候呢，有圣灵如鸽子从天上降下来落在耶稣身上，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其实圣灵呢也是有与耶稣同在的。这三重的见证呢是一致的，这里的经文说这三样都归于一，归于一的意思就是都是一致的，它没有矛盾，而且彼此的附证这个事件的真实。那为什么要讲三重的见证呢？如果是在法庭上面，通常会用两种的见证，一种是人证，另外一种是物证。假如人证跟物证俱全的话呢，那基本上这个事情就可以定案了， 那在这里呢，有三重的见证，水和血呢是物证，那么人证是什么呢？是圣灵。那其实圣灵不只是人证啊，这是神证，所以这个事件呢是非常真实可信的。那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怎样断定一件事情是真实的呢？他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就可以了。这里有三样，那是非常可靠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留意，特别是十一节和十二节，这里所讲到的内容呢，跟接下来的第二十节呢，是非常相近的。十一节的后半节这样讲，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然后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而在二十节的后半节这样说，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里其实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作为弥赛亚，他的使命很重要，一方面就是用水，就是受洗，另一方面呢就是用血，就是受死，就是钉十字架。这两件事情已经代表了他整个的使命所在，而这个也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最可靠的见证，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呢，是讲到我们可以胜过罪恶，持定永生。第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也是约翰要写这一封书信的其中一个目的，他强调所有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呢，都已经有永生。在二十节他也做了一个的呼应，二十节这样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十三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而信耶稣不是得水牛，信耶稣得永生。而对得永生这件事情呢，我们是确信的，确实知道的。知道自己有永生重不重要呢？其实知道你自己有永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会影响你怎样在地上过你的生活，也就是说你知道你将来的结局如何，这会很影响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和生活的方式。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看起来挺健康的，平时呢也常常去爬山，他也带我爬了好几次山，身体状况呢一直都是良好的，但是他最近突然检查出来癌症末期，这对他来讲是非常突然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是真的没有想到，因为平常他的身体状况都是良好的。我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呢，他就跟我分享他过去的一些经历，原来在二十年前他也曾经比较接近死亡，那时他就患了一个怪病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只是医生说他一定是没得救的了。当时是二十年前啊，他还没有信主，他不认识神。当时他就向神祷告啊，虽然当时呢他还不知道哪一位是神，他求神给他二十年的时间，让他呢能够可以把儿子养大，因为他当时的儿子呢只有一到两岁。现在回想起来，原来二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今年呢刚好就是二十年。他说啊，原来那个时候虽然我还没有认识神，但是他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所以今年刚好是二十年，是不是神要今年就把我带走呢？他这么跟我讲。然后呢我就跟他讲，那既然神听了你的祷告，给了你二十年，那你再向神求二十年吧。你猜猜他怎么回答？他说他这次不求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次不求了呢？他说，我那次求是因为我还没有信主，我还没有永生，我很怕死，也怕我没有办法去照顾我的孩子，我很想神可以给我多一点的时间， 让我可以去完成我的一些心愿。但是呢，今天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确实知道我有永生了，所以这次呢，我就不求了。不管这次神是不是要把我带回天家，我都心里面蛮有平安和喜乐，也有盼望，所以我就交给神吧。他要带我走，我也很平安，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有永生了。如果神这次不带我走，那我也很感恩，因为我相信神给我有使命需要我再去完成，那我就忠心的去完成神交托给我的使命吧。我自己呢，也被他当时的话语所感动，他分享他的经历和感受，其实呢，对我有很多的鼓励。而且我发现在他患病期间，他跟上帝的关系呢是非常亲密的。他说他以前呢从来没有尝试过跟上帝的关系那么亲密。他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起来读经灵修，不只是灵修，他还真的写下他灵修的一些心得，在他的 Facebook 还有 WeChat 的朋友圈呢发出来。我每一天呢都有去看他所写的心得，他的分享成为我的鼓励。我看到这个弟兄生命的改变，我看到他对神的那种的信靠，看到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做工，这个是真实的信靠。他真的确信他里面有永生，他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他现在的遭遇，不管是去还是留，他都能够坦然无惧。最后，这段经文还讲到一个重点，当我们拥有永生之后呢，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的祷告蒙他垂听，这是很宝贵的一个应许，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就像听那个弟兄的祷告一样。他虽然知道上帝会听他的祷告，但是呢，他不会按照他自己的私欲去求，他是完全的交托给神，他不再求20年，他完全交托给神了。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就是祷告蒙神应许，我们有了这个福分以后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应该为弟兄来代求。为什么为弟兄来代求呢？弟兄就是神所爱的，就是神所生的，我们爱神就是要爱神所生的，就是要爱弟兄，要为弟兄来代求。但是也提出一点，就是呢，有一些呢是不该代求的。这里指出哪一些是不该代求的呢？就是那些至于死的罪，这主要是指那些的异端和分离分子他们所犯的罪。最后18节到20节讲了3个知道，还是强调我们信主以后呢，有胜过世界和胜过罪恶的能力，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们不会再在罪里面打转，不会持续的去犯罪。这里提到的必不犯罪呢，是指我们不会再持续的去犯罪。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我们怎样才能够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呢？方法就是靠着那位令我们可以得胜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神就是爱，他差独生爱子前来，世人百花。